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荣幸有这个因缘呢，来台北慧日讲堂跟大家来分享导师纵观经论。今年的主题是第七章跟第八章。那我们接着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七章的第三、第四、第五节啊。那它的内容是这个空间运动，以及这一章的一个总结啊。它叫导师用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标题，叫"无言之秘"啊。到底什么是无言之秘呢？好，那我们今天这课程后面会说明。好，关于这一章呢，可以请大家看投影幕啊，投影幕，还有看到投影幕的内容啊。那这一章的题名是"有时空洞"哦，它其实对应中论的八部的四相啊。那有就是谈存在，它相对应于八部的不生不灭，但是导师把它转成有跟无，不有不无哦，生灭跟有无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时间呢，相应于不长不短。那这个在上一节有圆摩法师已经跟大家做了说明。那接着呢，就是要谈不依不异的部分。那这个是关于空间啊。那最后谈不来不出，八部中的不来不出。那这一个呢，是关于运动的部分。那导师呢，把这个中论这么深奥的这个文字呢，用现代的一个的文字乃至于观念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根据高雄场的这一个主持人吕胜强老师，他说这是导师的创举啊，就是把八部跟存在、时间、空间跟运动做一个连接，让我们对于在学习八部，能够跟我们这个所经验的这个世界有一个连接，很清楚的一个连接。那关于这个八部，导师在《纵观经论》书本有一个图，那导师他当然他说这个是示意图，但是个人觉得这个图，有很多这个深意哦。那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图印在这个脑海里面啊，大家经常去这个思维哦。那八部就是这一个图，八部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的意内容其实是生跟灭啊，一切不管是空间、时间、运动，都跟生灭有关联哦。生灭是一个大的一个内涵，然后里面有这个来去的运动相哦，还有相似时间的相续相哦，还有空间的一元相哦，那整个都是在生灭缘起生灭这样的一种幻现当中所显现的运动时间跟空间哦。好，所以这个图个人觉得有很多的意涵在当中，那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哦。那关于导师这边所谈的这一些内容，有时空洞呢哦，其实它是蛮深的啦哦。那这边给大家看导师书中的一段文哦，大家请翻到讲义的 B25 哦， 开头就要讲结论了怕讲不完哈。刚刚会长法师有说，导师的书要每个字都要看，但是每个字看70分钟讲不完，所以需要挑重点。好，那导师在最后他有说这样的一段话，他说：“缘起甚深，缘起的本性即灭，这个甚深更甚深啊。缘起，那这个其实就是缘起跟涅槃啊。所以导师说，体见毕竟空寂了达，缘起如幻象，不大容易啊。所以大家今天听不懂，都很正常，因为不容易啊。”那当然这个是了达了哈，那这个是甚深的一个掌握。那大家只要能够把握几个要领，就是在学文师学习时呢，把握自信空寂不可得啊。接着下来我们会一直讲到这一个内容啊，然后呢学习去这一个了解，虽然是自信不可得，但是幻现为缘起的相待意啊。这个幻现这两个字在导师的这个地方不断出现啊，幻现也就是我们看起来很真实的，它其实都是如幻如幻的一个显现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慢慢去体会这一些道理了啊。文字就是这样讲，但是这道理要慢慢的去体会啊。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少吸收，但是有不懂的部分呢，那不要气馁，因为不大容易，那大家就多宣习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讲义了。我们先给大家再提示，导师在这一章里面呢，它出现了很多次的幻现这两个字啊，幻现。所以幻现是在我们在学习中观啊，学习八部在面对这个世间所要去体悟的一个道理，幻现啊。那这个幻现呢，包含了存在时间空间运动，它都是缘起幻现的如幻象，我们要去这一个去通达这个道理啊。文字是这样描述，但是我们内心其实还没有很透彻的去掌握到如幻啊，因为我们都觉得很真实，对吗？啊，听到一句不喜欢的话，这个心跳变180是吗？很真实，如幻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强的反应了哈。好，那没有反应，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知觉。开玩笑哈。所以那这样的一种如幻象，在我们看来呢，它带着错乱象、自信象、矛盾象，这都是在书里面导师不断出现的哈，错乱象、自信相、矛盾相。好，那这个都是在学习这一章的一些关键字，让大家先了解。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内容。在第三节呢，导师要跟大家谈的是空间。那我们在第一部分呢，是有关于各学派对空间的看法，那我们就看说一些有部就好。在 B3 的第一行开始，那说一些有部对空间它有两种，第一个叫做空界，就是有为有漏的虚空，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虚空无为，那它的内涵是无外性，由无障故摄于中心，也就是没有障碍这样的一种特质，叫做虚空无为。那导师认为呢，这个有部他所说的虚空无为，其实是有为有漏的，也就是我们眼见深处的现实空界的抽象化、理性化，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一个实体。 那这个都是一种幻化幻现出来的啊，这样的一种一种虚空相啊，它没有一个实体啊，但是它是一个幻现的一种虚空相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那中观家到底对空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哈，那这个是在讲义的 B3 啊 ，B3， 那这个从 B3 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啊，那这边中观导师这边提示的三点啊，第一点他说呢，空间不许离存在的色法啊，就是不许离存在的色法而有空间，也就是空间是依色相而现起。好，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空间它没有一个实体，它是依着色相而现起的一种如幻象。一定要不断的这样去思维，我们才能够对空间的这种实体感 去破除。好，再来第二项谈到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它是一种如幻的存在，可以吗？它可以被认识，但是它并不是实体的存在，它是如幻的存在。好，第三点，不许虚空属于知者心识的 某个东西，心识的什么。好，那这里面我们就是说明第一项跟第三项，在B3 页的倒数第二行，那这边导师说不许离存在的色法，虚空不许离存在的色法，为什么？因为虚空依色相而现起。那后面导师有个括号说心与色相为缘起，那什么意思呢？那导师后面有说虚空相也与心有关，所以说因色故有无色处，无色处名虚空相。这个所以说是这一个接着虚空依色相而起，就是它是相依的，所以因色故有无色处，那无色处就是要虚空，它是相依的。那括号里面有点不好懂，我们在讲座就是要讲一些不好懂的，让大家回去还可以了解。那这怎么理解呢？心与色相为缘起，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虚空依心与色相为缘而存在，这种存在就是一种对我们众生认识的一种存在的一个形态，或者是说虚空是以心与色相为缘而现起，那种现起就是一种存在，也就是产生的一种认识，它是什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可以参考在第二页的角注三的倒数第三行，导师这边有说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板壁上的空隙空间，它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认识知道它的一个存在呢？由根见深处而得认识，所以跟心是有一种关联性，因为我们在讲一切的佛法一定要能够见闻觉知，离开见闻觉知，它其实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好，这样这个道理大家能够明白了。好，那缘起的存在是毕竟空。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虚空依缘起的存在，也是依缘起而离散，所以它是有生有灭的。有生有灭。所以有极有善，它是一种缘起的存在，它就是毕竟空的。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项。那第三项，不许空间是属于知者心识的什么。好，那导师在第四页这边，第四页的倒数第六行， 就导师这边谈到西洋哲学，就有把空间看成主观现在的格式，这有点不太好懂了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知道，但是我们想说，既然来，就是试着让大家知道了哦。好，那它是一种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他们对空间也是一种困扰，因为它不是像这个桌子，它是一个实体法，懂意思了。那这个空间怎么样被认识的呢？他们认为了它是属于主体认知结构的一种先天因素，也就是在认识之前你必须要先有这样的一种空间在认识结构当中存在着，那你面对它的时候，你才能够对它产生认识。这是大概就是导师所说的就是现在的格式，那也就是已经存在于认识的结构当中了。那我们遇到空间，我们才能够去辨别出这个叫空间。所以换言之，要认识空间，要在认知结构上要先有空间之形态，才可能认识到空间。好，那这边的导师这段说明里面，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这种属于主体认知结构中的先天因素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呢，那其中的所谓的先天因素，它是一种实有的存在，它也是带有一种实有存在的一个的意涵。所以导师在最后，导师在最后他说，依中观的证见，那因为先天的因素的实体，不管是实有或是实无，都不可得，所以不能说空间是属于知实有跟知实无的知者，因为你要有知的这一种动作成立，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存在。那在西方哲学它都是依着一个前提，就是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在中观看来，这些东西都非实有，所以你就不可以是属于就知这个就不能成立了。因为我们说，哎呦，前面有一盆花，一定要有一盆花在这边嘛，你如果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说有一盆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结论，这边导师谈的这一些那么多，他结论就在 B5 的第一行，就是无相无碍的虚空是依有相有碍的存在法而幻现，有没有幻现的？所以这种空间虚空，它是依着存在的这一个法而幻现出来一种相，虚空的一个相，我们可以去知道这样的一个虚空。那但是它是一种幻现。好，那导师这边就举例说明，在 B5 的第三行开始，这边就举，比如说有一堵墙，一垛墙，那我们不如把墙挖一个洞，那就有一个空相显现，对吗？那这个就是空现起，这个即就是现起。那如果我们把东西塞住这个洞，那空相就不见了，那就是空散，就是灭去了，这种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散去散灭了嘛。所以呢，空是什么？空间它其实是缘起的，不能想象为绝对不变的普遍存在，只要是缘起它就不会是绝对不变，缘起它就会生灭嘛。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 导师说空间跟存在的这种种的存在的法，它是相依带的，就是空间是依着存在而显现。那第二段呢，再进一步说明，那这个存在也是依空而显现，它们是相依的。第一段主要说明空是依存在而显现，第二段呢，进一步说明这一个存在也是要依空而显现的，它们是 相互依带而显现的。空、空无、空间或是存在，它是相依带。前面比较着重是空依于存在而有，这边是进一步说明它是相带，连存在也是依空而有，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这一段蛮短的了，所以导师这边说，色法跟虚空，它不是隔别的，也不是一体的，这个很重要，不一也不异，不是隔别，也不是一体的，所以没有有相而能不是无相的，就是存在，但它又能够离开这一种虚空，也没有这一种虚空能够离开这一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法，也就是那种空，就是 无相指的是虚空或是空间，那存在就是一种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法，两个它是不相离的。前面比较着重在虚空依色而显，这边连色也是依虚空而显，它是有一种相互显现的一个关系，所以有相物与无相虚空界同是缘起相依的幻在，如幻的一个存在，如幻的一个显现。那这个道理导师是这样说了啦，但是我们要 去了解，深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才能够破除对于存在的执着，对于空间的执着。那我们其实对空间是带着一种执着的了，因为我们会对于比较宽敞的空间比较觉得欢喜，对吗？觉得狭窄的空间会感到什么？不欢喜，凡是跟这一种烦恼联动，那都是跟实体的一种认识是相连接，就是说它比较维系，那我们其实就是都会对存在跟空间是带着实体的这样的一种认识的，那这一种烦恼的活动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要去彻底的了悟到有相物与无相的虚空界，它是缘起相依的一种幻在。好，再来导师，我们看到第六 B6 第二行开始，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有相有爱跟无相无爱，它是相依相成而不离，相隐相显而不极。那什么意思？但导师这边有举例子啦，就是说比如说物质中，比如说这个桌子看起来是一种有执爱的嘛，但是微观去观察，它其实是充满空隙的，可以吗？把它隐藏的。那虚空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对吗？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有相物、微生物等等，懂意思啦，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东西，其实很多东西，PM2.5 是吗？好，等等之类的啦，所以相依相成而不离，相隐相显而不极，好，那再来这一段的最后啦，导师提到，在我们不同的认识能力前，那这个有相有爱与无相无爱，幻现为物相，幻现为虚空，都是一种幻现的。那它是这种 有相物跟无相的虚空彼此相依而幻现。哦，好，那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部分。接着呢，要看到第六页。那第六页也是第三段，虚空的非有边非无边这一段。那导师在这一段呢，纳入佛经中关于空间的有边无边见解的讨论，然后呢，说明在自性见为前提下，有边无边它其实都是错误的。那同时呢，在这一段当中，导师也试着说明八部中的不依不依跟空间的连结，大家会一定会有一些好奇，就是依依跟空间有什么关系呢？好，那是有关系。我们看导师的解解说了。好，那在这里面呢，老师依中观的正义，中观正义应该是空间是非有边也非无边。那这种有边是实有的有边，无边是实有的无边，也非异。这个异是什么？也不是可以分割之彼方此方，也非一，也不是无限而不可分之整体。这个意义就是从这边来的，就是这个空间呢，它并不是一个可分割，然后有此方彼方的这种此方彼方也是一种实体的一种情况，然后呢，也不是一个无限而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无限而不可分割之整体就是一，可以分割之彼方此方就是异。所以空间它不是一，也不是异，它意义是从这边来显示出来的。好，那在我们看到 B 六导师先说明众生为什么认为空间是有边或是无边，主要是这空间的一个概念是从色法而这一种推导或是凝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空间是什么，众生都是依着存在这些色法，然后去推想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因为空间与色法相依相成而不离，因此就产生了的下面这两个情况。好，第一个，这在 B 六的倒数第五行到倒数第四行。好，他说因色法的有相有分，而凝想虚空为器皿那样的有量，而可区分空间为这里那里。好，那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见解其实是不对的了。那这样的见解就是有边有异，对不对？它是从设法而推想出来的。那再来看到 B6 倒数第三行。那另外还有一种想法，还就是以虚空为无限或不可分析的整体。他说这也是一种自性见的一种作祟，未能体会缘起的幻象。那这种以为虚空为无限或不可分析的整体，就是无边或是一这样的一种见解。那导致说这种不论有边是一或是无边是一，皆是不正确的见解。所以这个有边它会配合了异这样的一种概念，无边会配合着一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都是以自性见为前提，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见解。那正确见解是什么呢？空间是非有边非无边或是非一非异，也是八部中的不一不异。他谈的是导师把它连接到空间这边来谈。好，那空间为什么是非有边非无边，导师就进行说明了。那这个内容 主要是在第七页的第四行开始，第七页的第四行，导师这边说空间限为六方的扩展，像这六方就是四方加上下嘛，空间就是这样的一种扩展项。好，那其实就是三度，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三度空间。导师说凡有三度或六方向的，即是有边，即是有边的，那这个就是设法的边际。好，那这一段有点玄妙，然后导师接着说依空相而显现，是设法的边际是依空相而显现，然后接着说此空即是无相，对吗？那即是什么？边际不可得。那接着导师就做一个归纳，他说有相有碍的设法是有边，设法的边际是什么？无相的边际不可得，这有一点玄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导师想表达什么了？好，那个人的理解了。好，大家记得设法的边际是依空相而显，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了。就是边际以外就是空间嘛，就是空间没有这个存在的法的那个边界，就是那个设法的边际嘛。好，所以设法的边际是依空相而显。那空相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相没有存在的这种法，这样的一种相。那无相是什么？就是边际不可得，没有相嘛，那边际当然就没有边际了嘛，好，那设法的边际是什么？依边际不可得之无相之法而显现嘛，那基本上导师应该是要表达设法的边际其实也不可得了，也就是看起来有边际，其实边际并不可得，并没有一个实体。好，那其实有边跟无边是相待之法，那实有的有边跟无边呢，其实都不可得，那大家了解到这个道理就好了，就是这个我们认为有边际这样的一种边际，其实也非实有。好，那再来导师就说明这样的一种有边无边非实有，它其实是不固定的。那这道这个是在 B7 的倒数第六行这边，导师说凡有相的存在即现为无相的虚空，对吗？那离有相有边现的事物就没有虚空。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个其实虚空是存在法的又一特相，这个大家记得要记在心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没了，我们就感觉就没了，其实它是存在的另外一种相，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会对于这个业力，这后面导师会谈到业力的问题，业造作之晚好像就泄灭了嘛，没了嘛，那怎么会感果呢？导致说这个泄灭不已经不在了这样的一种相，其实是一种存在的一个相状，它其实并非完全没有。那这个就从这边导师已经有做一些说明了。好，那这一段话导师要表达什么？就是有边无边呢，它其实是缘起相依的幻现，没有实有的有边，也没有实有的无边，他讲来讲去都在讲这一个，这个边呢都非实有，然后呢特别是空是这种存在法的一种相，它不只存在法，一般我们都是占有空间，对不对？执爱嘛，导师这边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相状，就是空间，因为它们是不相离的，相依的 而换现的嘛。好，那空是存在的又一特相，什么意思呢？空无有法与存在法是相依相待而不离，它是不离的，所以这个空它也可以说是，是这种存在法的一个面相，一种特相。好，再来呢，我们导师就要谈到这个界限的有无皆不可得。那这个是在第八页的第一行，导师说缘起设法的幻现六方相，是虚狂视线而不可据为真实，就是这一种有边际的的这样的一种相呢，其实是一种虚狂视线，它并不固定并不真实那如以为真实而推想究竟，有限无限都不可得因为前提都错误了嘛。那他所推出来的，不管是有限的结论跟无限的结论，都不正确那为什么这一个有限无限都不可得？导师这边有举例子了是在第三行第八页的第三行，因为泛成定型的现象，也就是一种边界了规范的，如国与国的这个边界。它是带他的如果是带他的话，这种其大无外就不存在，懂意思吗？因为所谓的带他，就是以某物为参考点而定下来的边界那就不可能其大无外了啦因为它有一个参考点的嘛好，再来，那导师接着说，所以呢？如以此是极限，这个"此"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泛成定型的界现象，可以这样理解为这一个部分那这样的极限就不成为极限了。好，那为什么呢？因为界限是待它而定的。你这个参考的东西一移动，它就会跟着移动没有固定不变的的这样的一种极限或是边界。那这一段话，导师是要说明非有边的一个意义非有边的意义。那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可以看到第七页倒数第四行这边。导师说："妄于他际，他际即从此，就是中心而扩展到彼，有边还成无边。"他可以不断的在扩充嘛，对吗？这边的无边就是这种边际的一种固定不可得了那这边有举到，就是从前古人所认识的天下，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世界，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它会不断的去变化的，所以这种边界其实都是不固定的非有边再来看到 B8 页的第七行反之以为世界无尽，而从设法的形成个体去说，设法是不能无限的。空间其实从设法去凝想的嘛，那设法它不会是无限的，那这一句话要说明非无边，前面说非有边，那非无边也可以对应到 B7 页倒数第四行，导师说设法每一个体现为有相有边的，设法一定是有相有边的，它不可能是无限的，好，最后导师说。这个有限跟无限，世界在狂惑我们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种有限跟无限，其实就角度不同，它我们所认识到就结果就有所不同了比如说， 从色法每个个体来看，那它是非无边嘛，也是有边的嘛，如妄于他际的角度来看，空间是什么？非有边啊，有边跟无边，有限跟无限，它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啊。不同角度去看，看到的一个情况都有所不同哦。好，但是我们都会被这样的一种幻象呢，去影响到情绪啊。狂惑我们就是会带着我们就是起种种的情绪变化哦。好，那也就是有边无边都没有实体性，那有限无限世界在狂惑我们啊，这世界的一个相，可以是有边的一个情况，也可以是无边的情况啊，它都是不固定的啊。好，接着我们要看到第四段，就是世间非有边，非无边，也非有分，非无分啊。那这个是在第八页，那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色法啊，因为空间其实跟色法是联动的啊，色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空间就被凝想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色法的一个情的一个的一个讨探讨了哈，导师这边提到色法。有，不管是有分跟无分，都不对哈，都不可得啊。那什么叫有分呢？啊，有分就可以再分析啊，那这个即为就不存在啊。就有些部派他认为色法它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啊，那我们就要问，那这个最小单位有没有方分啊？如果有方分，就可以再分析啊，那它就不是即为啊。那我如果说它没有方分呢，那它就不是色法，色法一定要有方分啊，所以这个就是色法的一个特相，就是它是有方分的，那它最小单位是不存在的啊。好，我们看到第九，待会我们看到 B9 的第四行啊，那。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众生因为有见生后啊，有见就是自性见啊，总是从自性见的妄见去拟意啊，拟意什么呢？不是以为有一有小一的原子，就以为有大一的总体啊，那这个是一的一个见解嘛啊，那。另外一面相呢，啊，不是这样的话，它就是扩而复扩之为无边，悉而又悉之为有分啊，就是众生就是在这两种见解当中，就都是落入在这两种见解当中了啊。那这样的见解就是意啊，意的一种见解。义的一个见解，好，就是悉而又悉之为有分啊，那这个是义啊，那这个是义这样的一种见解，好，那众生具上述这二种见解，就永远限于义跟义的一个道见啊，所以众生就是这两类的一种思维了啊，就是。最小的啊，或者是有一个大的一种一的一个总体，要不然就认为无边啊，那然后悉而又悉之为有分啊，好，那这边呢，扩而复扩之为无边啊，那可以对应于前面所说妄于他具外延扩展。那悉而又悉之为有分啊，那这一个理解为空间中是存在，现为六方相可以分析的啊，好，或者是内涵而分析啊，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在说明这个空间它是非有边，非有边，但是众生都认为不是有边就是无边，要不然就是一，要不然就是义，这样的一种见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其实都是一种幻现的，哦，觉得它有一个边际，这边际其实并不真实，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种实体。好，那以上是关于第三节的部分。那接着呢，要说的是第四节，哦，这个行、变动、运动。哦，我们看到 B9、哦。那这一段呢，导师这边有先提示的佛法对运动的表达方式，哦，这是在 B9 的倒数第四行。哦，佛法讲到运动，都以行做代表。那行就是诸法的流行、运动或是变动，哦，这变动大家把它画圈起来，这种变动就是一种生灭相，哦，生灭，哦，那导师说这种运动呢，它有两类的一个，导师在这边做了 两类的说明，哦，我们待会再来看，哦。好，约来去说是运动的一种形象，哦，但说有来去，这个有来去就是实有的来去，哦，常是为被佛所呵斥的，哦，好，那其实佛法 是有提到这一种行运动，哦，也会讲到世尊从哪里来，去到哪里，这个都有。但是呢，带着自信见 的情况之下，而所有来去是会被佛所呵斥的，哦，所以但是这边大家要稍微区分一下，哦，这一种这个如幻而来如幻而去这样的来去是可以的，哦，那但是自信有的这样自信见的这种的见解而说来去，它是不正确的，哦，那这边导师有一个的语词叫做流行，哦，流行就是流动运行，可以这样来理解，哦，好，那根据佛法对运动的表达，也就是行，导师在这一节呢，哦，提出了两个面向来说明对于运动的正确的观点，哦，那第一个面向就是运动的初显相，哦，那这个是在 B10 的这个二国之二这一段，哦，那再来第二个面向就是运动的甚深意，哦，那这个就是以生灭来显诸行的动向，哦，也就是这种动呢，它可以归结于生灭这样的一种现象，哦，这边就是其实运动也就是一种生灭的一种形式啦，大家可以明白啦，哦，那导致说这个是比较深刻的，哦，比较深刻的。好，首先那在谈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到第九行倒数第二，第九页倒数第二行，哦，导师先说明，阿含经中有谈到不来不去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哦，那这样不来不去它要表达什么呢？只要是说明没有一个神我自不变自在的这样的我体再来去，哦，所以他否定的是这一种自那个体运动者，可以吗？哦，是因为运动的这一个神我不可得，那来去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不来不去。不来不去，他要表达就是那个实体的运动的那个动者不可得，哦，好，再来导师也说到呢。就是阿含经也谈到法的不来不去，前面是我不可得嘛，哦，那法也不可得，那法 也有不来不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哦，没有一个实体的这一个法在来去，哦，所以 阿含经所说的不来不去，它主要都是聚焦在这一个活动的那一个主体，而不是活动本身。那中论它当然还会针对运动本身这件事情，还有运动的人、运动这件事情，还有乃至于运动也跟时间有关联，去说明这个真实的这种运动的来去其实是不存在的。好，那这个说起来就可能要这个好久好久了啦，我们今天不谈这一些，这个大家去听这个中观经论，这个我师父的这个DVD 不是啊 ，YouTube 哈，或是中观论诵讲义那边会有详细的解说。我们这边就抓一个大要哈，关于佛法对来去相的正观呢，其实佛法中也有说来去的哈，但是他所说的来去是不来相而来，不去相而去哈，那这个是佛法的正观，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啦哈。那对于运动的定义呢，这在 B 十这一页的第七行到第八行。好，那这边导师提到，佛以生灭说明流行运动，如观生灭无常时说，观诸法如流水灯焰。那这个就是用生灭来说明运动，这个是比较甚深的。导师后面会针对这一部分来说明。好，流水与灯焰都是刹那不住，时时变动，所以是无常的诸行。所以运动它并没有一个实体。好，那接着呢，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导师用两个面向 来说明运动的实体不可得，实有的这一种运动的相是不可得的。那这个在第十页的第二行这边开始，这边导师先对与中观以外各家运动的见解先做一个提示，比如说有部，他对于动作是变动，他认为是表显内心的物质形态，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表色。那再来第十一页的第一行，正量部，它就以表色为动。那在第十一页第二行这边提到为识，为识呢，它是怎么样？色相的运动，它其实是内心中的视线，相视显现，在心刹那刹那的相续变动上，视线有从此之彼这样的一种相，那这样的一种视线的相称之为动，其实都是为识所现的，没有这样的一种相的实体，它都是为识所现。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一页的第六行，那这边导师还提到一般的学者，一般的学者它有两类，一种是感性的，一种是理性的。感性上他会认为，以感性就是从感官上来认识，他看到的都是动的。但是理性思维在推比之后呢，很多都推论到是不动的，就是世间的学者就有这两个面向。那重感情的呢，重感性的，他们认为动才是正确，不动是错乱。那重理性的呢，他们认为一切的本体不动，变动是感性上的错觉。那其实这两种以上啦，这种种见解都带一种，就是皆带有自信妄见，都是带有自信妄见的错误。这各种见解包含这个有部啊、正量部、唯识，还有一般学者。好，那再来导师就说明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了。那 它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自信见，那这个是在第十一页的第十行这边啊，第十一页第十行，导师这边说呢，一切法依缘和合而幻现的自信乱象，有没有自信？感觉它有自信，它其实是一种错乱的啊，这种乱象是一种错乱、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却觉得它是有自信的。就带有自信，但是却是一种错乱的一种的一个认识，好，一切法就是因缘和合而幻现出带有自信的一种，让我们觉得它是有自信的一种错乱的一种相，那我们的认识呢，是怎么样的认识呢？是以什么？认识的无始自性质，就是我们的认识都是带着一种自性质作为一个根源，一个基础，懂意思吗？这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的，在中观叫做细论了，就无始以来我们这就带着这样的一种自性质，然后呢，看到前面的一个东西，就缘。比自性乱象，这个自性乱象是缘起和合，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自信的一种错乱，错乱的一种一个相貌，于是呢，能就是能认识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所就是这一种法对象，所缘，能所交织就形成错误。就产生这一种动或是不动的，带着自信的这样的动或是不动这样的一种见解，好，那导师说在根识，也就是感性的直观前进，就是用感性的直观的方式去认识前面的这个对象呢。就不能理解缘起的如幻，而取实有的自性相。感性的直观就相可以对应于认识的无始自性值。前进就是一种缘起幻现的自性乱象。都就是认识人有自性值，但是缘起所唤起的幻象，又会让我们觉得它是有自信的一种存在。两个一交织呢，就自信见就产生就产生种种不同的自信见的理的认识。好，再来第十一页的倒数第八行这边导师这边提到依自信见而见有动，但是呢。却推论出不动这样的一种错误因为前面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能所交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意识思维推比虽了解为动的而由于错误的自信见，他们推论到最后呢，就陷于这一种不动。陷于不动的一个错误那再来的倒数第六行这边导师说有自信妄见而说运动的一种错误之处也就是说自信见所说的运动其实是没办法成立的，没办法成立为什么？因为一有自信妄见如运动上的来去，那一定是跟空间跟时间相关联嘛，对不对？那空间呢，就会分析为到一点一点的极微点，那就没有一个空间相了嘛，就不能成立动的来去。时间分析到最短的刹那，那前后各住自性也无从建立运动，这是在自性见者，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产生就是在空间会有极微的这样的点，那在时间上会有刹那的这种极小的一种时间单位就不能动了 因为前一刹那不是后一刹那，前后各住自性，也无从建立运动。好，那导师说，空间的无方即为，时间上的无分刹那，都不过是自性妄见的产物。在上述引文的表达下面的一个意义啦，就是说有自性 的空间上呢，分析到极点就不能有运动，有自性的时间上分析到最短的刹那，前刹那不是后一刹那，前后各住自性，也没办法建立运动，时间就不相关的嘛。好，那导师说这样的空间上的无方即为，时间上的无分刹那，这都是妄见，自性妄见的产物。好，那有人因前述是自性之有自性是空间与之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就主张一切是不动的。那导师认为自性见所说的动跟不动，它都是颠倒。那这边的颠倒呢，这边可以看到第十二页这边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第十二页的第四行到第七行。比如说从甲到乙的一个运动，它必须要经过无限个点，对吗？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永远到不了，是吗？好，所以这边导师就说，就是有自性见人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论，好，就没办法到达，一切的运动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结论是什么？这些有自性见的人的结论是本体实是不动的，它运动不过是错乱的一个现象。那导师对这个是有批评的，那导师说，你从空间上当然是有这样的无限序列，但是这种见解人他忽略了运动者本身，他也占有空间，他也有无限的序列，听得懂吗？要被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它有无限序列，活动者本身它也占有空间，它有无限的序列，它两个会相抵消，所以运动还是可以成立的了。好，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所说，那他有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这种错误对错误的一种抵消。比如说这个公路，看到一条公路，然后远的，我们这边看很宽，对不对？那很远的地方就很窄，对吗？那就感觉这个幻象看起来就很窄，但是你到那边去量还是一样，对吗？我们看起来就已经空间就有变窄了嘛，这是幻象，但是尺过去一量也还是一样那么宽。那其实如果把尺放在那边，我们站在远处看，尺也变小了，懂意思了。假设一条尺就是刚好一条路的一个宽度，那我们摆在那边，那尺 那路的宽度还是尺那么那个长度的宽，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相抵消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好，那这是导师这边所说的一个道理举例。好，看结论，这一段的结论就是，若见空间时间为缘起的如幻象而离自性见，那一切运动就可以成立。那如果对空间跟时间有自性见的话，其实是没办法运动，你仔细去做分析，它是没办法成立的，在自性见的前提之下。好，那再来就是关于佛法对于空间跟时间的证见，这是在第十二页的第一行。空间其实是这样子，空间的存在一定是在此又在彼的，可以吗？所以没有空间的存在是不在此又在彼， 换言之，就是空间存在一定是在此又在彼啊。那什么叫在此又在彼？就是要有方分相了哈，懂意思了哈。因为导致这样的一个运用的一个语词的使用，它会到后面，因为导致说一切的这一种幻现都带着矛盾相啊，在此又在彼，对吗？啊，然后前后延续。有这个前跟后是矛盾相嘛，哈，时间有前有后，对吗？空间就是在此又在彼，其实就是有方分相，哈，好，那所以空间呢是在此又在彼，是有方分相的，哈，那这个是幻象，哈，幻现，时间是幻现为有前有后，然后具前后的延续相，哈，所以时间一定是延续相的。若时间有自性，前面跟后面是没有关系，它就没有一种延续啊、哦。那这就不是时间，时间一定是要有前后的啊、哦、延续相啊、哦。好，那观时空如幻而现为前后延续相，还有方分相，那运动都可以成立啊、哦。那这边是导师所要说明的一个意义。好，那接着呢，在第十六页，就是以生灭来破去来而显示诸行的动向。导师说这个是比较深的一种深奥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就是在第十六页的第六行，导师这边说到依缘起法。显示诸行的不住，最根本就是刹那生灭。这刹那生灭就是即生即灭，大家把这四个字画起来，即生即灭，即生即灭的，即生即灭也就是行，就是有为相，也就是动相，这是动相的一种比较深刻的一个意义了。运动就是展现为这种生灭相，这种生灭是什么？即生即灭，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即生即灭。那这说明什么？时间啊，即使是最短，它也是运动着的。前面有自性相的话，最短时间是没办法运动的嘛，啊，好，所以这样的一种。即生即灭的这样的一种生灭的一种认识呢，哦，对于这个运动来说呢，就是最短的时间也是运动着的，哦，那这个动即使是即为而暂滞的，也是现有时间相的，哦，所以时间跟动它有一种 联动的一个关系，哦，那无有刹那的极量，没有那种最小单位了，哦，因为刹那是什么？即生即灭的时间相，哦，即生即灭是刹那的动向，哦，这个大家要反复的去思维了，哦，刹那是什么？即生即灭的时间相，也就是刹那，一般我们讲生灭是一刹那嘛，哦，但是这种刹那是即生即灭的，哦，好，那刹那是即生即灭时间线，那即生即灭这样的一种这种相呢，是刹那的动向，哦，就刹那当中还是有运动的，哦，好，缘起法是如实如此，如实如此的刹那间生而即灭，哦，即生即灭，生而即灭，哦，好，那这边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运动活动就是生灭，哦，只要有生灭就有运动，就有活动，哦，那刹那生灭缘起如幻是刹那时间相，也是有生灭嘛，哦，有生灭就是有运动，可以吗？哦，因为运动就是刹那的一个形式嘛，哈，从生灭来说，那刹那 就是一种有运动，那运动的刹那就是最短，也有生灭，即生即灭。好，那刹那之时间相亦有前后，亦有前后的相续相。那所谓极量之刹那，它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刹那是即生即灭的时间相，即生即灭是刹那的运动，就是刚刚所说的一个归纳了。好，那缘起法是什么？刹那间即生即灭，即生即灭就是运动相，那刹那是一种时间。好，好，再来，有自信见的人呢，他就有不同的见解了。他们认为呢，刹那是不能够生而又即灭的，如有生有灭，即不能是刹那的，就是刹那这个不能够这一个即生即灭的，什么意思呢？生是一刹那，灭是一刹那，可以了，一刹那不可能有生有灭的，一个动作 就要有一个刹那，所以这是自信见者他们认为有生有灭就是二刹那，它就不是一刹那，一刹那不可能即生即灭。那中观的正见就是如幻的生灭，就是刹那中就是即生即灭。好，再来 B17 页，佛法正见刹那之中即生即灭，这就是缘起 的如幻相。那即缘起而观自性，那自性具自性的生灭相就不可得。缘起即空，但如幻的缘起即生即灭的流行宛然如此，宛然怎么样呢？好像有生灭相可得，其实是不可得。所以导师最后说，佛法对宇宙万象的观察它是动的，就是缘起就是即生即灭的，那它就是一种运动的，那这就是有为的诸行，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相，这种生灭是即生即灭的一种生灭相。好，那生是缘起幻现的生，不是有一实在东西可生，即自性不生。那自性不生呢，则幻相灭也非有实物可灭。若从实有的生灭来看，就落入断常。好，那这个导师说，幻现之生灭是无自性之生灭，也就是即生即灭了。所以生灭是无自性，那它的一种道理就是即生即灭。生灭不死，不离生而有灭，不离灭而有生。那大家不要去认为又有一个同时了，这种即生即灭就是生灭不离了，不离生而有灭，不离灭而有生。好，那再来就是第四段，就谈到业果不失，这是在 B17 页的第九行开始。那导师说呢，经中说幻象的生灭不住，如譬喻如流水灯焰，这是约相续而显内在的生灭不住。那这样的一种生灭呢，导师说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诸法刹那生灭，那过去的行业如何经百千劫而不失，然后预言的感果呢？那第二个问题是刹那生灭如何未来能心心生灭相似相续。那第二个问题是圆悟法师那边会要说明的。那这边主要是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中观他的回答是这样，就是说生灭其实是相待的，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记得这个道理，灭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是什么都没有他就能够预言来感果，他没有去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他只是说明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生灭是相待的嘛，这灭空无其实是存在的另外一个形，一种形式的一种相，所以灭了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不晓得它的一个的存在的形式是怎么样而已，所以它还是有的，怎么样的有？如幻有，然后预言它就感果，那它的答案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第十九页呢，导师就谈到这个动静，那这边动静我们只谈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一个，就是以现在不到未来，B 十九倒数第四行这边开始，以现在不到未来，所以说不长。哎，不到未来不是没有动吗？为什么是不长？不长就是无常，那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过去现在是 A， 那未来是 A 加，对吗？那 A 跟 A 加一样吗？不一样就变化了嘛，对吗？若一样的话，就是现在是 A， 未来也是 A 了啦，所以它都就是，所以现在不到未来，二者不同有变化，那就是不长。但是另外导师又谈到，但过去在过去不到现在未来，岂非是长？不就可以说是长嘛？可以说了，那就是说从它没有来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不动嘛。不动，那不就不动，就是没有变化嘛，对吗？不动就是没有移动、没有变化的一个意义，那不就有可以说是常吗？所以常跟非常是缘起幻象的静动的一种幻象，非实有自性法是动与静，然后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个。好，那在二十页，大家翻到二十页，二十页导师说，就是但是虽然称之为常，如果你以为法性常，会落入重提其用的过失，那这个是不正确，有一个实有的体嘛，那而且呢，如果不约缘起假名相待意义来说生灭，这种缘起假名相待意说生灭，就是造功的有假名空意，就是这个假名空啊，造功的这个假名空意，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意义来说，那就会又落入三世各住自性的一种实体的一种见解。那最后导师在二十一页这边讲到，有人认为呢，有修正者是见鸟不见飞，见鸟不见飞视为见道，他说这是错误的。那修道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见道应该是什么？不见鸟也不见飞啊，你不会看到任何的东西，是无相的，懂意思吗？那方便道出毕竟空，他又会见鸟亦见飞，不会见鸟不见飞的了，要不见就全部都不见，要见就全部都见，但是这个见是如幻，不会认为它是实有。好，最后无言之秘了，无言之秘就是关于有无啊、长短啊、有边无边，师尊都没有回答嘛，在二十三页，那导师说师尊不回答他是有深意的，他是有深意，那主要是因为问题的人他都是带着自信见的，你怎么回答他都没办法了解，就是以自信见为前提要去理解你在说什么，怎么讲他都是带着自信见，所以导师说不答反可使其自省而自见所执的不当，自信执，所以佛默然不应呢，即于无言中显出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所以下午如果问问题我们没办法回答， 大家要反省自己啊，去看出这一个缘起空寂的甚深意趣啊。好，那导师在第二十三页第十行这边提到呢，哦，这个缘起是觉悟自性相依相待而现世矛盾的特性，哦，那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即生即灭，对吗？哦，这个是存在。然后呢，空间时间什么有前有后，哦，前后是矛盾相，时间是一些前后，那空间是什么？在此在彼，对吗？哦，那运动什么即动即静，对吗？都是一种矛盾相的，哦，好，那总结了，哦，那本章所说是有时空洞都是缘起如幻，是觉悟自性相依相待而视线矛盾的特性。那初学者对这些道理要有深入的体会并不容易，哦，所以刚刚一开头就说导师说不容易啊，那我们应该要把握什么呢？自性空寂不可，但是幻现为缘起的一种相待意，哦，记得生灭相待可以了，哦，动静相待，然后这个前后时间有前有后，哦，也就是这一个内涵，哦，就是有即生即灭，有前有后，在此在彼，即动即静，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去把握中观的正义了。好，以上呢就是第三第四第五节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讲的速度蛮快的了，我自己感觉很快，但大家可能听起来很慢，因为本身语速就比较慢，但是内心觉得很急。那希望以上所说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